大家好，
Hello，
是我们这一次很感谢邀请到 David 跟我们分享他在从美国做那种全世界大家一起把一个案做起来的经验这样子。那我们要请大叔甲跟大家介绍一下谁是 David。
是的，简单讲一下，就是 David 是在台湾出生，然后在美国。长大的台湾小孩子，然后他虽然并没有从小想要所谓的非常国际化的一个事业 career，但是他因为他工作的关系，大学毕业就第一个工作就在一个国际非常国际的engineering firm Bechtel，所以他就有机会很年轻的时候就接触的。不一样的国籍的工程师，所以他在等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些他自己在这种不同的文化里面得到的一些学习，希望大家会喜欢。
是，那我想，这一次，听 David 讲，其实对我也是很有趣，因为就是可能在台湾大家比较习惯的，就是说可能是一个某某美国公司包其中一个 module 给你，可是 David 他的工作性质比较是他是总管。就是，当然他是其中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可是他的角度是要从各方面把各国的英雄们怎么统筹把这个案子做起来，所以我觉
没
得
错，
这
所以
个角度给大家可以多听听看，这样子。
对，就
那
是
我们
project manager 的概念。
是，那我们就进入节目喽。
OK。
谢谢大家回谢北北时间，我是大叔嗓。
我是大叔家。
我们今天呢，大叔家有邀请到一位很厉害的朋友，叫 David。David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我是 David。
是，那既然都说是大叔家的朋友了，那请那个大叔家稍微讲一下，我们这，
是，各位听众好，那个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我的朋友 David 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那他的丰功伟业呢，当然是很多了，不胜枚举。但是我想，可能就是他先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个。大卫 David 小时候去美国，然后去了密西根跟德州，都不是非常国际化的地方。然后他比较有趣的是，他大学毕业第一个正式的工作是在 Bechtel。那台湾听众可能不是那么理解，但是 Bechtel 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算是 EPC firm，它就是专门做工程，然后到处去建大型的基础建设的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工程公司、工程顾问公司。那它的总部在三藩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点，让大卫进来跟大家稍微谈一下他在 Bechtel 当年的经验，然后这个对他当年是一个非常美国的小孩子有没有什么一个文化上的冲击？大卫，你要不要跟我们来？讲解一下你当年在Bechtel 的一些经验。
是啊，是的，我 Bechtel 是我大学毕业，哈，算是第一个工作。那因为我大学 undergrad 是念电机工程，那毕业后就直接到 Bechtel 的这个算是一个 global 很大的一个工程公司啊，上班。那大概讲一下 Bechtel，它大概是应该是在美国算是前二。前三，当初是前三大的一个的 EPC 公司，就是有 Bechtel，然后 Kellogg 跟 Brown & Root。现在可能是前二大吧，因为后来 Brown & Root 跟 Kellogg 现在是后来是合并的。那我是第一个工作在 Bechtel，是他负责这个 contract 是在德州南部的一个核电厂，核能发电厂。那大概是那个，那他们叫 South Texas Project。哦，南德州电力计划，这个我记得没错的话，它应该是美国最后盖的一座核电厂。好，那是在因为我家是住在休休斯顿嘛，大概离休斯顿100 mile 左右的路程。好，那我那时候进去主要是 在就是 involve 他们的工程里面的算是 electrical 跟 instrumentation 这个 team， 就是算是电机跟这个 instrumentation， 就是算是系统这个方面的这个的 team， 然后他们整个每天就是要跟不同的工程师的这个 team 哈，就是看这些go over 整个设计的蓝图啊，然后再到那个 field 去看实际的这工程安装的一个情况哈，然后可能中间有很多design change 啊或 design modification 啊这些工作的内容。那这个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那其实算是在一开始的话主要的一起工作的工程师的 team 里面大部分其实还是当地美国为主的，不过就是说他们几乎大部分都有国外的经验，因为 Bechtel 是一个很算是国际很大的一个 EPC 工程承包商，所以他们有很多 承揽了很多工程在比如说在中东那边的一些石化工厂啊，然后电力厂啊，还有东南亚那一带的，所以我的那时候一起工作的工程师大部分还是以美国为主，不过几乎他们都有一些国际的经验，所以说是算是一个入门嘛，算是一个一开始一个入门的一个工作可以跟这些有不同国际经验的这些工程师一起工作。那在这过程中也是有其他的国家的工程师会进来做 support 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系统设备的这些安装啊也会接触到不同的国家来的工程师，大部分还是美国跟欧洲这边。
那除了刚才讲的那个核能发电厂核能电厂的那个项目之外，好像你在那时候还在 Bechtel 的时候也有参与的跟台硕在美国的一个项目，对不对？
是台硕是 Bechtel 之后的另外第二个工作，然后其实因为可能是我读理工工程的背景所以刚好这两个工作都是属于是一个 construction 的，或是说 design 跟 construction 的这个承包商的承包的一个案子。那时候后来大概也是90年代那时候台湾的台硕算是美国的台硕Formosa USA， 它在德州有一个新的氢油裂解厂，一个 cracker， 一个
cracking plant，
cracking plant， yeah， 一个 project。应该他那时候应该是在台湾之前要搞，好像是叫不知道是六氢还是几氢，他本来是要到不，这个有点岔开话题，他本来是要到China 福建沧海计划，后来因为政治因素，沧海计划没有成功，没有过之后，没有进行的之后，他们就转方向，就是在美国德州南部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氢油裂解厂那六像麦寮那个是之后的然后应该也不是之后了，同时进行的一个很大的项目。那我是那时候是在他们的 downstream project， 就是他们这个石化厂这个 complex， 他们基本上有分上游跟下游，上游是比较是一些从原油然后慢慢的裂解成不同的产品，比如石油啊、塑胶粒啊之类的。那下游的话是把这些不同的石化产品，或是这个中层 intermediate 的这些原料变成转成这个应用的，比如说塑胶隔板啊、塑胶材质的东西，或是塑胶袋之类的。那我那时候是在它的下游的这个 project 负责这个自动化设备自动化设备的这个工程的这个的安装啊、测试啊还有整个软体的 的测试跟安的这个跟这个修改啊之类的。哦，那国际这个工厂的自动化、哦，基本上就是用可用的 PLC， 就是他们叫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哦，就是的一种这个处理器，这算是一个 programming 的处理器，去自动做自动控制。然后全世界主要会做这个 PLC 的，主要就是美国、德国跟日本，哦，这几家大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哦，就是刚好就是有这个机会，算是一个第一个比较有一些国际接触的工作经验，哦，的机会，就是跟不同国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工程师合作。那最多的，哦，是跟像欧洲的一些工程师，像有英国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这四个国家，这最主要。除了美国之外，美国本土的工程师的一些之外，跟这四个主要跟四个国家。另外还有就是来自台湾的 supporting， 就是台湾的台硕的那个技术团队 support， 就整个建厂，整个在德州的台硕的整个石化厂的建厂的这个专案，这样。然后我要补充就是说，在这个部分的话，哈，就是说也了解到说，这个工作透过这不同的公司啊，这不同的这个国家的工程师，就了解到不同国家他们的一些文化，哈，工作的习性、文化差异，哈，好，然后也当然就是你跟他们不同国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工程师工作也是会就是说算是调整或者说融入他们那个这种工作模式工作方式。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跟他们建立一些比较 personal 的一些合作关系或工作关系，
是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David 这边比较好奇，因为我喜欢听故事啦，所以就说，
是
因为你刚才也提到说，从欧洲、从亚洲，然后当然这个 project 本身是在美国，所以想当然而就是各种文化等等。那因为例如我们举英国来讲，就是一个很制式的，就是他们要喝下午茶哦，还是怎么样。那所以 David 你刚才也提到说大家的沟通等等，你有什么就是让你比较有深刻印象的，就是说不管是协助英国跟台湾的沟通还是怎么样，就是说怎么这么多国人种怎么去让大家是往同一个方向走，就是说至少从你的角度这件事情怎么达成的，
啊，OK，
还是就钱的问题
除了钱以外，就是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沟通的问题。刚好就是因为我刚刚提到台湾的台硕有派一个工程的团队来，可是那我变成有点像是一个 bridge， 就是台湾的 team 哈的工程 team 跟这些美国跟欧洲的这些工程的 team 的一个算是一个沟通桥梁。因为台湾的工程的团队哈是对，就是说英文那个时候啦，就是与英文方面的沟通或语言能力相对是比较少一些这样子。那我要讲的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经验哈，甚至现在回想一下嘛，就是说跟欧洲这几个国家不同的工作企业了解到他们不同的那种文化，还有他们的想法的差异，还有他们工作习惯。像你刚刚提到说英国，例如比如说刚刚你提到英国他们喜欢喝下午茶，对，像我最印象最深刻是意大利的工程师，他们早上开工前哈，他们比较是浪漫型的，慢条斯理的这种的哈，很优雅浪漫的哈，就觉得早上七点半八点的到公司开始上班开工，在那个我们通常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在 field， 就是在 field 的 operation， 在工厂房里面，
是
他们是先，他们都随身带一台那个 espresso 的机器，
真的
是
那个年代，
真的是对，
那个，
随身都带一台，可能
所以这是真的，我有听过，
真的看到随身一台，这一台也不小啊，也不小哦，
是啊，
不小，那大概就是像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市面上看到就是
大概咖啡厅的那种，
对，一两万块、两三万块买不到，像 Panasonic 啊、Philips、Panasonic、Philips 有做的这些这种一台的这种机器，他们真的就是每天都固定带来，然后就把它放在他们的在厂房里面他们工作的那个 station 旁边。那早上一开始他们就要先喝，那先聊聊天啊，哈拉一下寒暄啊。哦、然后再慢慢的再开始，他们暖机比较慢，可是
是
就说他们一开始等到他们这些准备工前面的工这些他们的 routine 做 routine 的需求满足了，大家做完之后，他们一开始上工作、哦、这个检测机器啊，检查这个 programming 啊，这些程式 coding 什么的，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很投入。可是一开始的话、哦、他们没办法说 expect 说。很快就是勾，
是
就开，哎，时间到，开始，时间开始上班，他们马上就开始，哎、嗯，开始打字了，开始做了，哦，反而他们是要慢慢的哦 ，espresso 哦，从哦先喝，大家喝一两杯，然后大家聊一下，寒暄一下，蛮有趣的。嗯、然后呢，
他对不起，他说他的仪式就是这样。那其他有哪些有趣的仪式？
其他的话就是那个另外还有法国的话，他们就是早餐也是要比较优雅的、哦、吃他的那个法式早点啊、哦、之类的好、哦、然后德国就是我印象最深刻，德国这真的很不一样，德国就是他们就真的是很严谨的，一板一眼的、哦、时间上班时间一开始一到，他们就是完全都在工作岗位，开始就已经在埋头苦干的那种。
是是，
对，
所以说九点上班，其实真的是九点到，而且是 ready to go work， 不像是不是说九点进来打卡进来，然后先哈哈这样子。
对，那还有一个有趣的一点就是说，even 在工作的过程中，意大利跟意大利人工程师哈，之后你可能就是跟他 chit chat 啊，开边做边开个玩笑，大家很轻松的那种。
是
哦，可是他们当然还是很投入、很专业，该很不会说有什么
很专业
差错，还是很专业 ，exactly， 还
是
很专业。不过他们的工作模式是希望就比较是那种 casual 的那种 setting， 会跟你就开玩笑一下，或者聊一些有的没的，甚至聊一些他们有兴趣的话题啊之类的。可是德国人完全不一样，德国完全就是他聊的是公式内容的，完全就是说哦这个机器怎么样啊，这个 circuitry 这个电路是怎样，要怎么样做 modification， 完全是很，其实也想起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蛮比较枯燥。比较一板一眼，就完全就是工作内容为主，
是是，
他没有跟你聊其他什么风花雪月啊之类的。
是是是不过 David 有件事情也想借这个机会，因为 说实话啦，其实也就是大部分人比较少会碰到说就各国都有出现，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专业，然后就说、因为这样听起来就说大家都是很专业的啊，当然的每个人的 style 是不太一样，或者每个区域的人 style 不一样，所以就说你现在想就是 you know looking back， 你会觉得就说这些不同的团队哦，德国人跟意大利人有办法一起合作吗？还是某种程度就是把事情切好，就你负责这一块，我负责这一块的话就不会出事？还是那个时候怎么办？因为那个出钱的是台塑嘛，
yeah，
所以台塑怎么管这件事情呢？还是反正你就切好就好了？
其实就跟你讲的大概基本上都跟你讲的一模一样，就是有不同的工作内容的 scope 跟 the module， 他们每一个都负责他的那个部分、因为他们很多整个比如说整个工厂的生产线好的一些设备啊机台，他们都有分不同的那个，因为 vendor 是不一样， equipment vendor 是可能是法国或德国或意大利，所以他们就是基本上他就负责他们的那个 set 的那个区域的那个设备的组合。
是，那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因为你刚才也提到说台塑的团队某种程度是比较依赖你去协助他们沟通语言等等等等，那所以在这里面你沟通上就是很专业对专业这样子吗？还是你会需要做什么其他事情？
基本上是比较是专业对专业，然后刚刚讲台湾的台湾来的台塑的 team也是就像你提到，就是说它也是切成都是反正都是 independent 负责他的那块部分，那只是中间沟通上、哦、有需要一个 bridging 或者说、哦、之类的、哦、那可能我这边就是会做一些、哦、协助，比如说他整个系统、哦、比如说他负每一个 team、哦、所负责的那部分、哦、他们会做测试啊，修改 whatever， 然后等到他做完了之后，他整个所有的要整个 system 要整合起来。好、
嗯，
在做一个大的，他们叫什么 dry run，
嗯
dry， 所以一开始是 dry run， 就是测试机器的，
是，
那这是所有每一个 team 的部分就要整合起来，一起去、那可能或许会有些问题点啊，有可能是德国的机台，或者说意大利机台，或是台湾台所负责的，它是负责的整个 circuitry， 整个厂房的那个电路系统。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有很多变到那时候被很多沟通 的这些事情要做、啊、那因为由于刚好就是语言的部分、啊、然后就是我刚好就是扮演一个 bridging 的角色，
是。是David， 那你、不好意思，你刚才说到语言的部分、啊、那你现在、回到台湾这几年，你再往回头看的话，除了语言扮演说帮着你自己或者其他人能够比较国际化，还有哪一些你认为很重要的元素需要去考虑的？
就随时要带着那个 Espresso 的那个机器啊。
对对对，
我觉得某种程度这个 是 true。 就是我觉得除了语言的能力之外，这只是一个 given 的语言的一个沟通
基本的
沟通桥梁、
嗯、
对、
嗯、是。
另外就是你要有比较能够说去融入这个不同国家他们的 team 啊，他们的族群，然后跟他们透过聊天互动，就当然就是说不是只是讨论专业的事，可能还有一些 personal level 的一些聊天啊，或是认识的一些话题，然后去了解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的习性，那你就也是进一步的融入他们做事，比如说那意大利。他们早上我印象中早上一定要 espresso， 然后喝完哇，我记得我第一杯 espresso 是他们泡给我喝的哦，好少
啊，
好少啊，好少好少一杯哦。然后我
真正的 espresso，
他还跟我比手势说你要一次
把它干掉这样子，
是哦，要干杯那种，
是
哦，而且非常我第一次的经验蛮特别，非常苦涩，非常强劲的这种后座。anyway， 然后到下班之后，他们又有时候在下班之后，他们会希望会说，哎，就是说去酒吧喝喝酒啊，吃吃东西啊。他们就是意大利人，就是很悠哉浪漫的那种个性。甚至他还会说，因为他们从意大利飞过来，他希望说，哎，我可以带他们去 show them around 到底什么一些比较好的 restaurant 啊、bar 啊。那透过这个 process 啊，这些过程啊，他们也。说也跟你互动比较多，然后很重要一点就是，当他们互动比较多，他们也 build 一个 personal trust， 哈，对你比较 personal trust。这样子在这个工作上 professionally 的工作上的过程，他也比较愿意 share 他们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的背景，
是，
比如说这个设备，他们要做 calibration 啊，有一些 setting 什么一些美感的东西，他比较愿意分享，这样子。那德国很特别，就是。就是完全他就是一板一眼，你只要你做事也是要跟他一板一眼，不用去扯什么或者开什么特别的什么花俏的话玩啊，他们就是觉得他们认同你说，觉得说哎你的专业能力或是一些理解的都还不错哦，他们就愿意进一步的 share 好、哦、把一些他们一些 technical 这些专业知识或者 technical 的那些 information。哦、他不会愿意 share 给你这样子。
嗯哼，呀、yeah. ，不过 David 这边也是有就很好奇，但是就是说，从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从美国然后一路走过来。不过说是你回台湾也一阵子了，那就说你刚才讲到说跟不管是意大利人、德国甚至美国人的有那种大家互动模式不太一样，所以你在台湾的这一阵子，就特别是你刚回来的时候，你对 对在台湾的工作或者台湾的文化上是 有什么有趣的经验吗？还是就让你比较惊讶，还是怎么样？
还是有没有什么文化冲击啊？
有啊，绝对有。
回来反而有文化冲击。
我刚回来前几年是真的有，就是大家所说的 cultural shock 吧。
reverse
就是工作的模式还有。模式个或是态度会比较不一样，
例如说台北的小吃不好吃这样子，哦，没事，
哦，还好，台北小吃还 OK， 我是觉得比较明显的一点，那时候刚回来开始就是上班时间比较晚 ，which is good， 我没有什么问题，可
是
就是发觉说大家就是开始上班，比如九点、八点半、九点开始上班之后。发觉大家还在吃早餐啊，
是啊，
做一些，然后就是先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啊，慢慢的这样。那比如说在美国，好像我记得七点半就要到，我之前在 Exxon 七点半要到，而且七点半已经在六点半老板已经发 email 给我了，然后我等到公司马上等于做，一到那边就开始开电脑，马上就要做事情，这是比较特别说文化上的差异，然后美国的我就是工作的模式啊，习惯是很早就上班，很早就下班。
是
台湾是加班也很多，对，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而且刚回来也是有点比较
不适应嘛，
比较惊讶的或者比较吓的一点，这样子稍微除了说其他工作的一些内容的差异性，工作模式的差异性。
是呀，不过就说这也就是也其实 David 你刚刚也有提到类似的，就是说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的这个互动，那当然某种程度跟台湾就是你刚回台湾的时候也是跟一个不是那么熟悉，当然不是完全陌生，就是不是那么熟悉文化的一群人互动这样子。那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啊，就感觉上这种就是从一个从国家之间从文化之间的这个沟通上，就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所谓就是 open-minded， 就是美国就是七点半台湾就是比较慢等等等等这样子。就是我这样合理吗？你觉得是就是说所谓的你能够从一个文化或者一个国家跳来跳去，能够很有效率的或者 是很 effective 的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样子吗？
其实我觉得是不同的国家跟文化，他们的工作模式跟工作的时间的 schedule， 这个我是觉得我个人是可以，现在是可以蛮可以接受，就是说只要融入他们的那个工作习性跟 time schedule， 那至于合理性的话，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只要就是说符合每一个人的习惯的那种工作脚步跟那个时间，对啊。除了一点，我是觉得台湾这边可能或许亚洲都是这种比较这种 common 比较常见的情形，就是加班的部分是比较多，加班时间
这样。对，确实是台湾有这个加班文化。这又回到你，回到那个 David 一开始讲，就是说其实对于不一样的文化要有相当程度的适应性啊，就是说第一要先去理解说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慢慢去适应它，然后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文化的敏感度啦，因为有时候也不一定有原因，它就自然而然就形成这种文化。你说一个外来或者是一个人要去抗拒这种文化，其实还蛮累的。
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工作的 style 的差异，也就是说我觉得中西也蛮大的差异。就是可能我之前在美国工作的环境比较习惯，就是不管是上级的主管或是同事跟讨论工作内容，他们是蛮 specific 的，就是工作内容很 specific， 他的工作的个 scope 或是 requirement deliverable 都是很 specific， 讲得很沟通清楚。可是我觉得台湾这边的习惯是比较不会讲的，不会 不会划分的非常清楚，
是是，
很多是你自己要去 figure out。
嗯嗯，
我这个我比较难形容，就是我 这点是我一开始也是是还有蛮不习惯的，算是 cultural shock 的一种吧。
嗯，
就是可能你需要去不同的方式，跟不同的人、不同的单位部门、哦、去慢慢的去找出说、去了解说整个工作的内容，还是所需要达到的目标之类的。
是是，
好像台湾的工作环境公司会比较没有那么会讲的那么明确，那你可能就是要透过工作中或者跟你的上级主管或同事的互动中去。
对对，而且朋友也讲说在台湾的生存法则就是要能够揣摩上意啊。从某个角度我理解 David 的讲法、哦、就是说、当然可能跟你自己的经验有关系，比如说我觉得在一个组织里面越年轻越 junior 的时候，人家给你的 instruction 越能够 specific， 但是往上爬的过程有时候就是他有时候是 managerial 比 technical 的部分还要的元素越来越多，这也有可能嘛。不过我同意，就是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感觉，说哦，亚洲的文化里面好像比较没有把话讲的那么清楚的那种习性，我不知道大叔上有没有这种感觉。作为一个比较的话，
是是是，没有，我完全认同。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说我自己的分析啦，就是比较属于说至少台湾甚至因为我跟日本市场是比较熟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多就是所谓的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就是说我们公司的文化就长这个样子、
嗯、
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不见得是老板不说，可是他就是说、嗯、啊，你应该知道吧，我们公司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对、嗯、那所以我就十样事情里面我只要讲三样，然后、啊、其他的就是这样子。好、哦、那个
大家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问？
对对对对，
你再问代表你工作不利。拜拜。
你对我们公司真的不熟啊。哎，不过说到这个 David， 就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说当然你现在在台湾，所以你刚才提到说台湾的至少商业文化上是有一些特色，那可是就是说当台湾的企业或台湾的组织面对国外的不管是客人 supplier 还是什么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说你刚才讲说啊，那可能要非常非常的明确还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怎么去做这样子的沟通、啊、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个人的经验跟看法是会觉得说跟国外的工作上的互动跟内容的讨论是可能是要更明确或更专业明确 的方式是更好、嗯、那另外就是语言、嗯、我觉得语言能力算是蛮重要的，就是说有办法跟、啊、跟 国外不同的国家地区的人的一些语言上的沟通，然后也透过了解他们的不同的背景、哦、跟他们建立一些工作或是个人的关系的那个层面的个人层面的关系，这方面都会有帮有。其实这个是不管是就算是你跟在国内跟一样是台湾人跟台湾人之间，都其实都是一样 valid 的一个 point， 就是跟他们建立一个比较 close 的工作伙伴关系，整个一起做事情来会更是事半功倍这样。
所以 David， 如果你现在只有一个 advice 给大家，那为了要更国际化，是不是说比如说就是大家去找个德国女朋友啊，还是去冰岛乌塔或者是 Ursula 的女朋友还是怎么样，没有一个 specific 的 recommendation， 或是
意大利，因为他们有、
哦、意大利也可以，他们的 espresso 很棒。 对、
哦、
或者是 French 的 French toast， 虽然 French toast 不一定是法国的发明，
那 French toast 那天是美国的吗？
我知道
其实我觉得你们刚刚提到说找个你说什么外国女朋友还是 dating 这样，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idea 啊，我觉得因为你透过这个跟 很 close partner， 就是说男女之间关系之间的这些经验，你可以
生活的习性，
对，生活了解他们生活习性，跟他们还有每天在跟他们的不管是语言上的沟通、观念上的沟通，还有生活习性啊、生活啊方面的一些习惯啊的聊，互相了解哈、啊，或者是互相礼让这之类，这其实是对，我觉得绝对是对国际化的帮助是有帮助的。
但当然，我刚才是有点半开玩笑，也许不是半开玩笑，就是说交个老外男朋友或女朋友 OK，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哪一些你会建议的？
我会觉得说 immersion 蛮重要的，就是说
immersion,
你去沉入、就是说进入融入那个环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我会觉得蛮强力的 advice、啊、建议说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或者说新进的职场的新人，就是说有机会的话，不管是求学方面或是工作经验方面，可以说多增加到国外 的居住或是求学或是工作上的经历、啊、甚至 travel、嗯、可是我觉得 maybe travel 不是那么好的一个、
嗯、
因为是非常短期的、就是、
深度旅游啦，
深
度
旅游 maybe long stay 深度旅游、
嗯
啊
嗯、
或是求，我觉得求学工作经验是更好、嗯、就是说透过那个那些这些比较长时间的这个融入当地的社会、
嗯
哦、甚至你可以就是说不止一个地方一个国家或地区，你可能是有重点的几个、哦、depends on 每一个人的目标跟 focus、哦、重点的几个、
嗯、太棒了，
比如欧洲啊美国啊或日本啊东南亚、嗯、阿斯亚东南亚也是一个重点区域、
嗯
哦、增加这个国际 的那种 international exposure，国际经验啊、
嗯嗯嗯、
国际的融入的那种 exposure，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除了说语言以外、
嗯嗯、
我觉得语言是个 given， 然后语言是 given， 可是它是 indispensable， 是不可或缺的。可是 on top of that， 就是这个 given 的这语言能力，我觉得国外的成长或工作经验，我觉得会对我们台湾这边的长大人会很有帮助。
嗯，是是，对，就是说看 Netflix 不算啦，就是这样子。
你说 Emily in Paris 不算？
等一下，我们好像讨论过这件事情。
不过，哎，你说到这个，我想要补充一点，是说因为这一二十年来，这个 Internet 这个 Virtual 就是 Internet 网络的事情、
嗯，
我觉得就是说，当然我刚刚提到说，就是说。第一优先最 ideal 的一个 advice， 我的 advice 就是说你就是一个 direct immersion， 就是到那融入那有国外的经验，融入在当地居住跟那边互动，不管是 professionally 或者 personally 跟当地怎么融入，这是最好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个现在的科技的这个网络的帮助的这个之类的话，其实现在也可以透过网络的、哦、了解到国家不同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的这种文化的知识啊，或当地的这些社会经济的一些状况的这些资讯啊之类的，甚至透过网络跟国外一些不管是朋友或者工作伙伴啊哈，同事互动，其实现在也是可以这样达到。
是是是是是，对。
像我的小朋友哈、啊，这个就是有点，我不知道说这个有点。有趣的一点就是我小朋友现在他是在台湾出生哈，那都是在台湾长大，没有在国外长期居住过。不过他们现在就是每个礼拜哈，或者常常就是每几天，他们就是透过 internet 哈，就是网络在跟对国外的一些，不可能是我亲戚的小孩们，或者说国外的一些、
嗯、
他们学校同学的一些。朋友啊，在国外的，或是 pen pal， 他们也有一些国外的 pen pal、
嗯嗯嗯嗯、
透过写信之外，他们还透过就像我们现在做这种 Zoom 啊， Google 就是 conference 那种 video、
嗯、
Google Meet 或之类的哈、哦、跟他们做一些面对面的视讯的互动了解，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会长期下来慢慢的经验累积嘛，长期下来我认为这个也是会有对，也有一定的帮助，就是增加他们的这个 perspective 跟 horizon 跟不同的那不同的人互动，因为我觉得台湾、台湾的人口是比较 homogeneous， 一些同质化比较大。
是。
当然我还是觉得 direct immersion 是最好，有这个经验的话强力推荐，建议
强力推荐
大家推荐、
okay.
没错我们这个所以这个今天讨论下来最重要点就是那个要认识一个随身会带着 espresso machine 的人、哦、那这个以后就会过得很快乐不过非常感谢 David 今天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些经验，然后就听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大致想想看，那我们下次再继续讨论这个什么叫做国际化这样子。那我是大叔桑，
我是大叔甲，
那 David
我是 David， 谢谢两位大叔桑跟大叔甲今天的有这个荣幸有这机会可以分享一些。
不会你不要再讲了，我要去喝 espresso 了、
啊、我要去喝酒了
好，那我已经泡杯咖啡好了。
对啊，谢谢，拜拜、
okay. 好，谢谢，拜拜，谢谢，拜拜。
哇，非常感谢 David 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从他一出道到现在，然后他真的其实因为像 Becker 这种公司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这个公司不是那么熟悉，不过他们真的是做很多这种就是 infrastructure level 的 project 啊。我自己碰到的是我想当年跟脸书跟 Google 合作的时候，他们有很多 data center 都是 Becker 在盖的。那台湾台电其实很多案子都是透过 Becker 来做的，所以其实大家不要把 Becker 想得那么远。那所以大叔讲，你觉得呢？
我觉得真的是对那个 Becker。大叔讲是一辈子没有是学有学习过工程，但是一辈子没有当过工程师。想当年的时候还以为是当工程师，会想当工程师的时候也稍微的那个有投自己的履历去 Becker， 结果他就说哦很好，那个我们会继续让你知道，说我们如果有需要你的服务的话会让你知道，从来就没有回过了当非常厉害的一个国际型的 engineering 的公司。那当然我觉得那个 David 他有几个点我觉得我自己是感触很深啊，就是因为在那种大环境里面，你真的要有办法跟各式各样各种文化各种资历的人打交道，因为他不只是跟内部打交道，他到了一个 project 上面，他作为一个总包嘛，他还要跟各个不一样的公司的人打交道，那这就真的是要测试你能够在不一样的环境跟文化里面去做一些跟人跟人的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然后那其实从我们台湾人的角度来讲，当然就是说你要能够除了英文要够好，那个这是一个基本的skill set， 那接下来就是能够去跳进去在这个状况里面去做一个 coordinator。 然后在当年 David 还算是很年轻的时候，这个真的是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像我觉得这个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主题讨论就是所谓的什么叫国际化，那这件事情至少就说我这是个人经验嘛，国际化跟做任何事情其实说穿了差别没那么大，那它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它的复杂度，因为语言因为文化 的影响，所以就变成是除了专业以外你要怎么去整合、哦、各种文化，那这意大利人跟德国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然后像 David 有提到说他那个时候是跟台塑合作，所以台塑又是出钱的、然后呢 Bechtel 是就是 general contractor， 然后要怎么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还蛮值得大家去想想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 David 有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印象深刻，那些完全同意，然后从某个角度Victor 也有就上个礼拜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说就是说我觉得人跟人的相处就是当然在所谓的专业上都很认真，但是我觉得就是能够先 一天，就是大家要了解互相的个性，就是说或是文化哦，就是说一天的开始那个，就是说能够有一点点你说暖机吗？就是大家先有一点 small talk 的概念，就是聊一些我记得那个 David 用的用语是风花雪月或者天南地北都可以，就是说大家先 warm up 一下。哦，那当然不一样的文化个性有不一样的 warm up 的方式跟时间的长短，也许德国人暖机的时间不需要那么多，哦，但是人毕竟是人嘛，还是需要一些暖机。那相对来讲也许意大利人南欧人比较热情一点，所以他需要暖机的时间就可能去需要长一点。就是说要了解各个文化或者每个人做事情的方式跟一种仪式，我觉得这还是蛮重要的。就是说真正言归正传之前，还是有那么几分钟大家先哈拉一下，就是先把这个感觉然后环境先把它 warm up， 那个气氛先把它弄好一点，我觉得这也是真的是蛮重要的。
嗯，那这边就是你可以说是碎碎念了，我也提醒一下，就说很多这种事情，就是说特别是年轻人会说啊，不会啊，我就功课很强啊，然后 EQ 是没有意义的。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提醒所有有兴趣做 international 工作的人， EQ 非常重要，因为你不可能事先去准备要跟如何跟德国人合作，因为出现的这个伙伴他搞不好是伊朗人。
是是是是，
那所以 EQ 这个时候真的就你就是要有这个 sense。 那我想可是反过来就是说，还是回到个人的经验啦，就是说大家都是互相的，他可能也没跟台湾人工作过，哦，那所以可是你如果可以相对客气，可是在客气过程里面渐渐的去了解对方，然后也让大家觉得你是有这个诚意的时候，因为 David 他也提到，就是当你能够展现出你的能力的时候，这些不管是顾问还是这些很专业的人，他们才会默默跟你讲说他里面的美感到底在哪里，不然他就我做好就我拍屁股拍拍就走了。
是，而且现在大叔已经是大叔的年纪了，就其实那个现在回想，其实绝大部分大叔们或者是各行各业的前辈们是很愿意分享他自己的所学的一些美感，但是他也只想分享给对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那个 chemistry 或者是那个感觉要对，然后你知道吗，大家都需要被尊重，大叔们也需要被尊重，所以我觉得感觉上David 当年是有做的非常对的示范，就是说他后来也提到说就是说其实这些就是一些前面的一些门槛跨越过以后，其实这些非常专业的不管是意大利或是德国或是英国的一些 engineer 也都很乐意跟他分享这些里面的一些门道，所以我觉得这是从年轻人的角度，这个是怎么讲，投资报酬率非常高的小举动，啊，但要做对。
是是是，不是 就把它当成是一件事来做了。
是是是是，
就是，就因为 EQ 也那个，都甚至是要练习的，那个，
是，但是都要训练的，没错，
年老如我，那个大叔上，我还是几乎每天或每隔一天会犯一些很蠢的事情，不过也真的很感谢朋友们，知道我不是故意的，然后有一些好的朋友还会跟我讲，这个我是很感动的。
那要很好的哦。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做人成功与否很重要的。是是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大约到这边，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那我们这个除了节目之外，也非常感谢听众们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 feedback。 那我们真的大叔们还有工作团队都有在读这些 feedback。 那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背后的制作团队很重要的有 Brian， 他选了我们的音乐，
那也特别要谢谢我们自己的团队 Ariel、 Hannah、 Lalisa、 Tiffany 跟 Oliver。
对，那我们下一集呢也是另外一个这个国际级的 superstar， 是 Jimmy，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律师，就是 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所以呢，这个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聆听我们这个 podcast 的 platform 上平台上，要记得订阅、打五颗星、按赞跟留言。
那这段疫情时间，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也照顾身边的人。那我那个行有余力呢，就多做一些对自己健康好的事情，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谢谢，拜拜，
拜拜。